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巴父，你是我们的慈父。你必在你的儿女身上显出你的恩慈和能力来。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借着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使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得自由。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越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心灵得自由，我们就灵里刚强壮胆，能够过敬虔的生活，来荣耀天父你的圣名。求主你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所有你的儿女，也特别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分享的器皿，你使他口中所出的能够荣耀你的名，使他所讲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过程当中以及我们每日的生活都是慎思明辨，我们就常常思想主你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对真理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明白。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来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第26章。好，因为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好，所以我们就要有几次来讲，而且这个是到了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然后比较重要的这些经文，所以我们需要去更详细一点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6章，从第36节一直到第56节。好，我们先把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啊，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56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主耶稣基督被捕这两段的这个故事。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另有许多人带着官饼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安彼岸，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拿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出来打我，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是两大段的经文，就是一段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他带着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园，然后他祷告，主要带了三个门徒，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门徒他让他们停下来，然后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因为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指的这个约翰和雅各，那带着这三个人，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圣经上面这里讲得很清楚，形容他说是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因为他马上就要被抓了，马上就要受审判，就要被那些恶人所害，就要钉十字架，所以他就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我，和我一同警醒祷告。那但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门徒都很软弱，是不是啊？彼得他们都睡着了。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什么呢？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跟天父祷告，因为这个压力确实非常的大。那么他祷告了，这样的祷告了三次，但是门徒呢都很软弱，都是在那里沉睡。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到了，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面，起来吧，卖我的人进了。那他们一起来，然后说话之间，那个卖主的犹大就带着那些祭司长，带着民间的长老，然后到这里来抓主耶稣了。然后犹大还定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暗号，什么暗号呢？就跟主耶稣亲嘴。为什么要亲嘴呢？因为我们按照圣经所讲，我们知道其实逾越节的晚餐已经吃过了，对吧？晚餐已经吃过，所以这个时候是晚上。晚上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身边不是除了犹大以外还有十一个门徒呢，那所以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犹大是怕那些人抓错人，因为那么多人在一起，万一抓错人了怎么办？所以犹大就定了一个暗号，要抱着主耶稣跟他拥抱亲嘴，然后其实目的是卖主耶稣。但主耶稣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些，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然后那些人就一起来捉拿了主耶稣。同时我们知道这里面讲的说，有一个人拿着刀把一个大祭司仆人的砍了一刀，把耳朵给砍下来了。那这个人其实我们对照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就是彼得，是不是啊？被砍耳朵的那个叫做马勒古，那马勒古的耳朵被砍掉，但是主耶稣基督把这个人的耳朵又治好了，而且对彼得也是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说不收刀入鞘吧，因为凡动刀的怎么样呢，必死在刀下。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让他们把他给抓走了。然后主耶稣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其实如果我的国是处这个世界的话，其实我可以让我的天父叫天使来，而且能要多少呢？十二营的天使，对不对？可以有很多的天使，其实你们根本拿不住我，那我就是刻意许可，天父也许可，然后要被害，我们知道就是要成就十字架的救恩。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然后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后面最后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经文说，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个也应验了我们上次跟大家查考的时候，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面，逾越节的晚餐上说的，对不对？说今天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你们都要跌倒。彼得他们都不承认，说我们不跌倒，我们不跌倒，其实个个都逃跑了，是吧？那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的概况。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说，因为我们要借着这些经文来去认识，就是对福音的认识。那我们有几点要认识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认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承受的重担。就是你看，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吧，弟兄姊妹？他是真实的人，所以当他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心里忧愁，他就几乎要死，他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非常的难过。而且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没有记载，那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讲，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他就汗如雪点，是不是？他祷告的时候那个出的汗里面是有血的，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汗里面都有血，所以他是承受了极大的一个重担。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忧愁，主耶稣基督的难过，包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都表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对吧？他是真实的人，所以如果不是真实的人，如果他不是人的话，他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如果从上帝，他如果仅仅是上帝的话，上帝也不会这么大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唯独是因为他是人，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忧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比如说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他担重担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你首先需要知道一点，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忧愁是不是犯罪？
不是。
我们能不能说一个人忧愁就是犯罪啊？不能，因为你看耶稣就知道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所以这不是犯罪。我们说忧愁有一种是犯罪的忧愁，有一种不是仅仅是因为压力大，像主耶稣这样子。那所以你不要，你看到主耶稣忧愁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你不能把忧愁就定罪的时候，你看到有弟兄姊妹有忧愁的时候，你也不要一看到人愁，姊妹不应该忧愁啊，忧愁是有罪啊，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好，所以你必须看到，其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讲，假设有一个基督徒忧愁了，我们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要分辨他到底是犯罪的忧愁呢，还是不犯罪的忧愁，然后我们好去发现是犯罪的忧愁，我就责备他呢？还说其实对于忧愁的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怎么做，他把门徒带在身边说，你们能不能和我一起警醒片时，就是对忧愁的人来讲的话，最需要的是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一点。那其次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压力是真实的，他的痛苦是真实的，所以他才会汗如雪点一样，他才会心里极其难过，几乎要死，他才会跟门徒，希望门徒能跟他一起去祷告。那你就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就说明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真实的受苦，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重担？到底是什么重担压在他肩膀上？是不是他想起来他快要死了害怕难过？不是。他为什么会这么难受？是因为他担当的是他的重担呢，还是我们的罪担？弟兄姊妹，他担当的是我们的罪担。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这里边给我们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去认识什么呢？让我们去认识罪的可怕。怎么认识罪的可怕？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最有能力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真实的人，他是最有能力的人，他是对我们这些人充满了怜悯，他又有受了圣灵无限量的膏抹，但是当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担的时候，他也是极其难过。所以你就知道罪是很可怕的，对吧？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着这个杯子，只要我现在把这个杯子拿起来的时候是轻轻松松就拿起来，就说明这个杯子不沉，对吧？如果说有另外一个东西，我假设我是一个大力士，能够举500斤，结果有一个东西我很吃力把它才拿起来的话，就说明那个东西重还是轻啊，弟兄姊妹，重。我就讲说主耶稣基督是最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忧愁几乎要死，难过的要命，特别的难过，那就说明罪担是压力轻还是压力重啊？压力很重。所以你就知道说，而且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人，他担当的是我们的罪担，对不对？他担当的是我们的罪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去晓得说，这就是向我们表明罪是多么的可怕。连耶稣这样的完全无罪的人，大有能力的救主，当他马上要钉十字架，他去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感受到这种罪的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都是心里难受。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罪担主耶稣基督担当起来的时候都是如此吃力，那么如果我们以为说靠我们自己能解决罪的问题，这是聪明还是愚昧啊？这就是愚昧了，真的。就是我再举刚才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世界举重冠军特别有力量，一举能举500斤，轻轻松松举500斤，然后有个东西他非常吃力，他不是作假，他是真的非常吃力，再把这个东西举起来，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说，哎，等我来举，你要不要这样子？不用，因为你知道说他举的都这么吃力，我来举肯定举不起来，你明白吗？耶稣当他背我们的罪担的时候，都是如此的痛苦，如此大的压力，他甚至跟天父祈求说，父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怎么样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从此我们就看出来说罪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关于人，我们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罪，是吧？我们是罪人，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解决罪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这些人齐心合力，然后把这个罪担给它担起来，把它给丢到无底坑里，把它解决掉？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是不是祷告，是不是读经，好，是不是这个禁食，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解决只有一个人能够帮我们解决，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而他要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他还如此痛苦，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知道说罪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要中了诡计。其实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其实他们对罪的解决方法都是我们参与在其中，至少是人参与在其中，甚至有些比如说像佛教的话是彻头彻尾人自己解决的，佛教就是讲你自己修炼嘛，对吧，你修炼成佛了，你涅槃了，你怎么样子的，然后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掉。但基督教怎么说呢，基督教说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只有基督教里面讲的罪的解决方法是赦免，谁来赦免我们，耶稣基督，怎么赦免呢，他担当我们的罪，是吧，他为什么要担受这么大的罪担，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比如说耶稣跟上帝求个情说，哎呀算了，这些人我喜欢，让他们上天堂，如果这样他就不用钉十字架，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对了，神的公义没有错，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的公义改变不改变呢，不改变，所以上帝的公义不改变，罪就必然有什么，必然有罚，罚在谁身上了呢，如果罚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灭亡了，罚在谁身上了呢，罚在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面都极其痛苦，因为罪的罚落在他身上，罪的罚落在他身上了，那还会不会落在我们身上，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叫做信耶稣得什么呀，得永生还是得半生啊，林子们，得永生，因为罪的罚都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而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为我们担当罪担的时候，罪的刑罚都要落在他身上，他想到这些，他看天父要 离弃他，因为主耶稣定时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压力就大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说罪可怕，但同时你得知道一件事情，罪这么可怕，主耶稣基督还是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承受我们该承受的刑罚，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爱谁，爱我们，爱，对了，我们姊妹讲的非常对，耶稣之所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爱我们，因为我讲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人讲的好像很神本，然后说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说他为了荣耀上帝，是上帝得不得荣耀，从福音里面上帝得不得荣耀，得荣耀，但是耶稣不是仅仅为了上帝荣耀，而是耶稣爱我们，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和刑罚，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在主耶稣基督你看他已经非常痛苦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撂挑子说算了我不要了，没有，他说了，说父啊若是能行将这个杯撤去，但是怎么样子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是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但是他顺服天父旨意同时是因为他深深爱我们，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他之所以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主耶稣基督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是因为他想到他所爱的人要因着他的死怎么样得拯救了，所以他就欢喜，他深深的爱我们。耶稣的，那我再问弟兄姊妹，从克西马尼园来看的话，是耶稣的爱的能力大呢，还是罪的刑罚的能力大，耶稣爱的能力大，罪的刑罚落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死了，同意吧，弟兄姊妹，后面他定十字架就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明明知道自己要死，但是他还选择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然后他死了以后是不是就一死百了了，不是，他死了以后第三日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所以爱的能力比罪的刑罚的能力要大，比罪的能力要大，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那你说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爱的能力和罪的能力相比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爱心，阿们吧，是不是啊，我们包括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也会爱别人，这个爱心和罪的能力相比的来讲的话哪个厉害，
罪
的厉害，对吧，但是耶稣爱的能力比罪的能力大， 比罪的刑罚的能力大。所以你注意，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大家注意，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就是爱的凯歌，是吧？保罗说，就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呢？神已经不定罪我们了，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神帮助我们，谁能够胜过我们呢？他就讲到说，天上地下一切的哈，各式各样的，然后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还是我们对基督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对基督的爱很弱小。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得救要靠着我们的爱心的话，我们都灭亡了。但是我们得救是因为谁的爱心呢？因为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绝对胜过罪的能力，绝对胜过律法的刑罚。所以他所爱的，他就拯救到底，我们就一定永不灭亡。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担当的罪担是何等的可怕，这个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的一件事情。连耶稣都要在那里汗如雪点，连主耶稣基督都要在那里忧愁极其难过，但是你同时要看到说，后面所展现的福音的能力比这个能力更大。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福音的能力更大。所以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耶稣，是上帝。而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圣经上面讲说，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呀？神的大能，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它大有能力，它能够救我们，它能够安慰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罪担，是吧？他为我们担罪担，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绝对的确实的把握，说我们可以得救。其他人担不一定，其实不是不一定，如果其他人担的话不是不一定，其他人担是一定不行。阿们吧，弟兄姊妹。释迦摩尼如果为我们担罪担行不行？穆罕默德为我们担罪担行不行？天使呢？不行，因为天使都堕落了，对不对？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嘛。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担罪担可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关于福音。那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担我担罪担的时候，他是独自承担，是吧？就是他虽然带了门徒过来，但是门徒能不能跟他一起警醒啊？不能，门徒睡着了，门徒很软弱。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独自担当的。门徒，主耶稣讲了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你们肉体却软弱了。就主耶稣在这方面，这是体恤的说，体恤我们的软弱，对吧？他说，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愿意跟我一起警醒的，只是你们做不到，就是这个意思。门徒真的做不到。那我们说，从担当重担的角度，担当我们最担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耶稣独自一人担当最担。那我们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羞愧呢，还是应该欣慰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是这只有耶稣担罪担，我们这些人一个忙都帮不上，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很羞愧呢？还是应该觉得欣慰？
欣慰。
为什么觉得欣慰呢？因为如果我们跟耶稣一起担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罪担担好呢？担不好。一个，我们其实根本担不了，我们如果去担的话，我们肯定被压垮。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赎罪的担子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在里面的话，这个时候的福音一定不纯正，一定不纯，是有掺杂的。这个福音是因为只有耶稣一个人担罪担，所以福音才是最纯正的，福音才是没有软弱，没有瑕疵，没有破口的，是吧？就是我们讲，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比如说体育很厉害嘛，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都很厉害，但有一个球我们就一直不怎么样，就是足球，是吧？为什么足球不行？弟兄姊妹，是不是中国人少？不，中国这么多人，足球其实它因为要讲一个组织配合，我们就像有些人讲的说，中国人如果出去单个出去人人都是龙，但一群中国人出去人人都成了虫，是吧？意思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甚至团队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人软弱，这个团队就很难得胜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福音除了主耶稣以外还有我们人参与在里面才把福音做成的话，这个福音一定不纯正，因为人很软弱，是吧？人很软弱。福音奇妙的地方，我们得安慰的地方，就在于说罪担是耶稣独自一个人担当的，我的罪，你的罪，我们历世历代所有圣徒的罪都是耶稣一个人承担， 他这一个人承担，他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承担进去，然后他死了又复活了，所以有我们的罪他都一定赎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剩。如果其中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能保证赎罪是赎清的。因为比如说，正好假设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罪比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搬重东西要严重的多。好像500斤的重的东西，然后大力士一群大力士在那里搬，然后来了一个没有力气的人，没有力气这个人去搬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把东西漏掉，同意吧？他可能搬着搬着一路走一路撒，一路走一路撒，然后有些东西其实搬过去，本来在这里有500斤，他参与在最后搬过去，可能到了那里一称，变成498斤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们的罪要赎清，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如果有一文钱没还清，就不能进神的国。阿们吧。所以，如果有人参与在里面的话，这个罪就不可能赎清，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所以，这个罪担是主耶稣基督一人担当的。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反而得了很大的安慰。耶稣一定把我们的罪赎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一点不剩。所以圣经上面才讲说，我们原来的罪如同朱红，我们原来的罪是红的，好像朱红，就是非常红，但是上帝能够把我们洗得白的比羊毛还要白。用什么洗的，弟兄姊妹？用谁的血？用耶稣的血。如果用我们的血就糟糕了，对吧？我们的血如果跟耶稣的血掺在一起的话，这就糟糕了。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圣经上面讲的话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比如说这个使徒们讲说，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还是多位中保啊？一位中保。哪一位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教会能不能做中保？彼得在我们的救恩上面有没有参与？我得救是不是因着耶稣加彼得加保罗呀？上帝有没有借着彼得把圣经写一部分出来？有吧，借着彼得有写一部分圣经，保罗也写了很多，但是保罗和彼得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一分一毫的参与？没有。你必须搞清楚这个。所以我们一明白这个，我们就把天主教的错误和我们就分开了。因为天主教就说，他们说有一个圣德功德，圣徒功德库，就是你得救啊，不单靠耶稣钉十字架，你还要靠圣徒的功德。然后彼得这些人功德很多，除了够他自己得救以外，还有多余的，多余的能用来救其他人。这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弟兄们，完全不合乎圣经。我们得救只靠耶稣，跟那些什么彼得跟保罗都没有关系。保罗彼得他们都是在教我们说，你只要靠耶稣就能得救，你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救，对吧？而且就像我们讲的说，你一旦明白说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担全然担当了，他把救恩全然做成了，所以我们要得到救恩还需不需要我们用好行为来达成把救恩圆满的这个目的啊？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只需要信。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就是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把他的义接受过来。一旦信耶稣就怎么样子呢？就得永生，是吧？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独一的救主，因为他独自承担我们的罪担，他独自承担我们该受的刑罚。而且到后面就更明显了，是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有没有钉？彼得有没有钉？我们有没有钉？没有，只有他在那里钉十字架，对吧？所以这就更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说，我们的得救，我们的罪得赦免，纯粹完全是靠耶稣的，只靠耶稣就完全够了。你一旦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那我们再讲，弟兄姊妹，那我们的得救完全靠耶稣，那我们加入教会啊，圣徒相爱还有用没有用啊？我们要不要圣徒相爱？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读经祷告？你是不是靠读经祷告得救的？不是，你是靠耶稣基督。但是读经祷告所有这些，这个包括圣徒相爱，它都有它的价值。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些事情在得救上面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就是我们还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刚才我们小朋友去打水了，我们喝水能不能解渴？可以。但是你渴的时候拿馒头给你吃，拿米饭给你吃，能不能解渴？不能，对吧？ 那你能不能说馒头米饭不好？不能。但是馒头米饭不是用来解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圣徒相爱、读经祷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它不是靠这些让你得救的。这些跟福音、跟得救有没有关系？跟救恩有没有关系？跟救恩有关系。你读经祷告，你在默想上帝的话语，你在圣徒团契相交的时候，你对福音认识越来越清楚，是吧？然后圣徒聚在一起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悔改归主，这个好不好啊？好。但是是不是我们传福音使人得救，还是耶稣基督使人得救？我们传福音使人罪得赦免呢，还是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使人罪得赦免？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使人罪得赦免。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就好了，我一方面对这些我一个也不轻看，要读经，要祷告，要圣徒相交，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包容，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必须知道，从得救的角度来讲，从我良心站稳的角度来讲，我只靠耶稣。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是吧？我们把这个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可以做到刚强勇敢和自由。怎么做到刚强勇敢的？当你知道说我只靠耶稣基督得救，那么当有人来辖制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他辖制呢？你就开始不被他辖制了。你没有资格辖制我，因为我就是靠耶稣得救的。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信了他了，我就得永生了。我跟你之间是圣徒相爱的关系，你不是我的上级，我要通过你再找耶稣，没有这回事，大家都是彼此平等，是吧？有没有弟兄姊妹是靠牧师得救的？我再问你们，有没有靠神父得救的？有没有人靠爸爸妈妈得救的？有没有啊？没有，我们只靠耶稣得救，因为只有耶稣独自一人承担了我们的罪担，承担了我们的压力，承担了我们当受的刑罚。你一旦牢牢抓住这一点，好了，其实人就不再能够辖制你。所以你注意圣经上面有讲，在旧约的经文当中说，我们的心如同幽闭的井，好，如同幽闭的泉源，指向我们的良人，向我们的佳偶，向我们所爱的人展开。这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上帝。我的心只属上帝，人是没有资格管我的心的。我可以自愿自主，比如说我爱我的妻子，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他讲，可不可以啊？可以。我跟弟兄姊妹有相爱的关系，有些我心里的话跟他讲。但是论到我心灵的主，只有一位，谁是我心灵的主？耶稣基督，我的上帝。其他人没有资格做我心灵的主。这样子你就知道，有很多想辖制心灵的事情它就发生不了了，是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独自担当我们的罪担，你要记得这一点，这是福音的要旨。再也没有人，有没有天使跟他一起担当我们的罪担？有没有使徒？没有。有没有我们跟耶稣一起担当我们的罪担？没有。我们之前，我那个时候在网上遇见有一个姊妹，她讲的，因为她出信她很不明白，她就讲，她说有些罪啊，如果故意犯罪就证明这个人不得救。我们说你不能这样去说，因为人有软弱的时候，好，怎么样子的。然后我说举个例子嘛，我说，他说人一定要怎么赎罪了，要怎么样子才能得救？我说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机会赎罪啊？没有，他没有任何机会赎罪。他得救了没有？得救了。那他这个时候他新发明出来了，他说但是这个强盗他也钉了十字架，他畏罪受过苦了，所以就不用赎罪了啊。能不能这样说，钉子们？这样子就变成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和主耶稣一起担当罪担了，对不对啊？不对，那个强盗自己都说得很清楚，说这个人是不该死的，我们是怎么样子啊？我们是该死的。你如果说我受过苦了，我受过罪的苦，罪的问题就免了，那人人都上天堂了，阿门吗？如果按这个观点，不变成人人上天堂了？将来下地狱的那些人在地狱里面苦不苦啊？苦，他们会不会苦？地狱里面苦了500年，然后个个都炼净上天堂？你看天主教的观点就出来了。天主教就说有一个炼狱，人在里面炼干净了就上天堂了，对不对啊？不对，他在地狱里面再炼1000年，炼10000年，炼到永远，能不能让他上天堂？只有一个人为我们受苦，我们因信他能上天堂，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我的心属他，他救我，真的是这样。而且只有他能够担当，对不对？只有他能够担当，只有他能够救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 我们说福音，你去认识福音的时候，在这段经文当中你认识福音是体恤软弱人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段福音，这段圣经当中看到了门徒的软弱，门徒都睡着了，对吧？最后门徒都逃跑了，所以你看到人是非常软弱的。我们这些人这个时候的门徒得救了没有？我问弟兄姊妹，信了耶稣没有？信了。有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有。但是他们还软弱不软弱？还会软弱的。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非常软弱的，圣徒是很软弱的。你注意，这个时候是有些人说，对啊，因为这个时候压力太大，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整个属灵氛围压力大。是压力大的时候他们睡着了。你注意，我们以前讲过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是吧？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带了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大家记得他们那时候也睡着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属灵压力啊？我问大家，没有。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很大的上帝的荣光面前我们会睡着，很大的压力面前我们还会睡着。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人的软弱。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当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人是这么软弱，人还想靠自己得救，是不是愚昧啊？是吧？我举个例子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人瘫痪了，一个瘫痪的病人，然后医生把他治好，他要不要说我被治好了还有我的功劳在里面？还要不要说这些？说如果我不配合医生我就治不好，要不要讲这些？不要。因为人极其软弱，你明白吗？我说如果一个瘫痪的病人其实根本动不了，结果被人扛扛扛扛扛，把他扛了100多里地扛出去，那他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夸口说你看我走了100多里地？是不是他走的呀？不是。我讲什么意思，其实你去看圣经你知道说人是多么的软弱。而且我刚才强调说，你注意，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没信耶稣软弱不软弱？软弱。这些门徒信了耶稣没有？信了。跟着主耶稣多长时间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听了多长时间的道？3年半了。软弱不软弱？还是软弱。你明白吗？因为有些人说哦，我们一开始刚信的时候很软弱，信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不软弱了，这是讲假话，你明白吗？这种说法就是彼得的夸口。主耶稣说今天你们都要跌倒了，彼得说不，他们都跌倒我跟你死都行，我不跌倒。跌倒没有？跌得最重的是谁？其实跌得最重是他。人不认识自己软弱，这是最大的软弱。人不承认自己软弱是最大的软弱。人还想靠自己救自己，这是最大的愚昧。你即便信了耶稣，所以有个神学家讲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从我信耶稣的第一天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天，我们那最后一天和我第一天一样需要耶稣的血，一点都不减少。你明白吗？因为这就是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知道说我这个在地上的一辈子。那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讲的我可灰心了，那难道我们没成长了吗？有成长，我们会有成长。你看彼得这个时候后来三次不认主，按照教会历史讲的，后来彼得为主殉道了，保罗他们都为主殉道。按照这个教会历史传说，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使徒全部都殉道了。是不是勇敢？是不是进步？是。但是我们讲的说，从领受救恩，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在地上的一生都是软弱的，你一直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保罗才会讲说他曾经身上有刺，是不是啊？然后这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这是撒旦的工作，然后他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拿掉，主也没拿掉。保罗就领悟到一个宝贵的真理，他说主跟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就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我更喜欢夸自己的什么呀？软弱。因为我即使软弱，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深深的晓得我地上这一生都是软弱，所以我常常藏在基督里，我不敢靠自己。我任何时候，那你说梁俊，你这样说好像说的我们不敢积极不敢主动。不，你积极主动，你靠着耶稣积极主动，和你不靠耶稣积极主动一样不一样啊？你靠着耶稣积极主动可以比你靠自己积极主动应该更积极更主动更有能力，阿们吧。因为耶稣保护我，是吧？我跌倒了他会扶我起来啊，我有些事情搞不定他会帮我啊。你是这样子去积极主动，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身上我们说体现出来的一个神学家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反合性。 一方面又说我很软弱，我很软弱，我不能靠自己，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又胆大的不得了，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可做，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讲我自己，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是最软弱的，我真的是软弱。一个人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很软弱，但是主耶稣基督对软弱的门徒他是怎么做的呢？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说了这句话，他说现在你们仍旧安歇吧。有些人会理解认为主耶稣不高兴，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高兴呢，其实还是一种体恤的说法呢。你注意主耶稣还跟他们讲了那句话，说你们难道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你们心灵固然软弱，但是怎么样，你们肉体却软弱，这种说法是不是体恤？所以我们说福音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福音是给软弱人的福音，福音是体恤软弱人的。弟兄姊妹，所以法利赛人是不能明白福音的。法利赛人认为说福音就应该给刚强的人，我们敬虔就应该刚强，但是圣经下面是什么呢？福音是给软弱的人。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身边围绕他的都是软弱的人，法利赛人不高兴也不高兴在这里，围绕主耶稣的有税吏是吧，有妓女，有瞎子，有瘸子，有乞丐，有各种各样软弱的人。主耶稣基督对这些软弱的人是什么态度呢？有没有一点嫌弃过？而且特别还有一类软弱的人，主耶稣基督特别喜欢小孩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有人把小孩子要带到主耶稣身边的时候，主的门徒都有点觉得，哎呀，不要叫小孩子来，小孩子可能鼻涕眼泪的，然后这个影响主耶稣讲道。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子？主耶稣把这些小孩子抱到怀里，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对吧？这就是主，主耶稣的福音是体恤软弱人的福音。你看到这点，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体现在这里。比如说佛教其实是教你修炼，让你做一个特别强的人，强到一个地步，最后你成佛了，是吧？这是他们的救法。而福音的救法是什么呢？福音的救法是说上帝体恤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是不是体恤啊，弟兄姊妹？这是深深的体恤。所以我们的其实一个常常有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不愿意承认我软弱，我不愿意像一个软弱人一样接受耶稣基督的保护，我很想自己搞定。其实这是我们的大软弱。一个人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比一个不承认自己软弱的人其实刚强一些。阿们吧，弟兄姊妹。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比不承认自己软弱的人要刚强一些。一个人不承认说我不软弱，我很刚强，其实不是的。福音其实告诉我们说，上帝其实真的是连续顾念我们的，是吧？他是顾念软弱人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我们以前也查考过十一章，主耶稣基督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子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子啊？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就使你们。其实主讲这些话，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特别艰难的人，软弱的人。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福音和我们的天性，我们罪人的天性有一个相悖的地方。哪个相悖的地方？我们罪人的天性是觉得我要好的时候我去找耶稣，我不好的时候我要慢慢的疗伤。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这个我遇见过不少慕道友，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说你信耶稣吧，他说哎呀，最近状态不太好啊，这个等我调整一下更好一点我再来信耶稣。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是这样子的观点？我们很多人甚至做了多年的基督徒还有这种试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说等我状态好一点我来亲近主吧。其实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软弱的时候该去干嘛？该去找主。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我刚强的时候不要找主，刚强的时候你赞美主，阿们吧，在主面前感恩。你软弱的时候呢，你要寻求主。福音是软弱人的福音。所以旧约里面预言福音的时候说，上帝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吃奶和婴孩是刚强人还是软弱人？弟兄姊妹，软弱人。所以我们是极其软弱的，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我就找耶稣。我跟你讲，你真的学会这个，你一定会越来越刚强。不是我说的那种律法主义的自高自大的刚强，而是你就会越来越刚强，你就知道寻找耶稣了。 我那时候这个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这个讲起来，我就特别感慨。怎么感慨呢？跟这个弟兄交通，他遇到很多的难处，他讲这个讲那个讲这个讲那个，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到最后他也没说我要求耶稣，他都是在那里想办法，梁弟兄这个该怎么办，那个该怎么办啊？这样子行不行？那样子行不行？我说你都很艰难了，你应该求耶稣，你福音听过这么多了，你应该求耶稣，因为你软弱的时候就应该找耶稣。就我们举个例子，病人找医生对不对啊？病人不找医生对不对？病人不找医生其实就认为说我自己能好，同意吧？我喝点多喝水，我自己开个药自己吃了就好了，这个就觉得你觉得病轻了。但你一旦知道说人的软弱是这么大，我们的罪是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一软弱我应该找谁啊？我应该找耶稣。我一旦知道我的仇敌是如此的强大，魔鬼强大吧，鬼诈不鬼诈？鬼诈。我们的罪性很可怕吧，这个世界是不是常常引诱我们想让我们跌倒啊？是，我们的仇敌如此强大，我又这么软弱，所以我一软弱我就找耶稣。我常常甚至有的时候还没软弱我也愿意找耶稣，是吧？但是我讲的找耶稣你也不要错误理解，我说有些钉子没变成，是啊，梁弟兄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决定了我再也不工作了，我去找耶稣，我也天天找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不是。一，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掌管万有啊？是。所以你出到营外不怕，你只要心里面常常记得说我需要耶稣，你去做万事都不怕，对吧？但是你如果太艰难了，你说我要停下来专门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可不可以？可以。你最怕的就是一个人不找耶稣。我们其实非常容易非常容易的是不找耶稣，就我刚才讲的，有些弟兄姊妹那遇见很多难处了，已经想了一千一万个办法了，然后还没有想到去跟耶稣求，你就求啊。其实人灵性好，好在哪里呢？就好在这里，你会不会求耶稣？其实所以上帝是不是体恤我们呢？真是非常体恤我们，因为上帝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软弱的时候求耶稣总可以吧。主啊救我，可不可以？可以。主救不救你？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福音是体恤软弱人的福音，所以这也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律法对一个罪人他说什么话？我再问你姊妹，律法如果看见一个罪人他要说什么？说你该死，对吧？你要受审判。福音对一个罪人说什么呢？来吧，赦免你的罪，来吧，得永生，是吧？来吧，我安慰你，来吧，我让你得安息。我再问大家，律法的十诫，十条诫命里面有没有一条诫命应许安息？有没有？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有没有从第一条到第十条有没有一条应许安息的？一条都没有，对吧？律法有没有一条应许赦罪？律法有没有一条应许了说软弱人能够得永生？没有。但福音呢？福音就是这样应许的，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来，我们软弱的可以到他那里来。我觉得我全然无力，我很艰难，可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可以。所以你为什么软弱，一直软弱一直艰难却得不到释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说你没有求耶稣。你只要求耶稣，耶稣一定救你，耶稣一定使你得安息，耶稣一定给你力量，因为他满心的恩赐，他是愿意我们受苦，在那受煎熬呢，还是愿意我们得安息，让愿意我们得喜乐，愿意我们平静安稳呢？他愿意我们平静安稳。你必须相信这一点，你明白这个时候，这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福音是体恤软弱人的福音。那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福音是一个不强迫人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就在这里讲的，当彼得拿刀把马勒古的耳朵砍掉了，主耶稣说怎么样子啊？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耶稣基督从来不许我们去强迫人，不许我们用强力。为什么不许我们用强力呢？因为主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动刀的必怎么样子啊？必死在刀下。你去强迫人的时候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连你自己都受亏损。其实教会历史是不是证明了这一点？教会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你看教会历史上面用强力的时候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然后组织一个十字军说的要把耶路撒冷夺回来， 跟回教徒打仗，然后其实十字军一路过去也是杀害平民，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到今天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你讲他懂一点历史的都会问你，那你们怎么看十字军东征啊？是吧？我们传福音就变得艰难了，是不是？还有教会历史上面还有那个臭名卓著的这个异端裁判所，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异端裁判所，说如果你裁判你说你不是信耶稣的，你是个异端，就可以把你杀了。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啊，弟兄姊妹？甚至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的烤死，可怕不可怕？甚至他们还发明了一些，这是基督徒发明的，你想想多么可怕，还发明了一些非常残忍的办法。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看的那个资料讲的，说有些人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一般不是放到火刑柱上一烧就烧死了，他搞了一个像一个笼子一样的，能够有个东西拉进来拉进去拉出去。什么意思？这个人烤的已经很痛苦了，把他拉出来，让他不要一下子烤死，然后再给他推进去让他烤死。这是基督徒发明的，可怕不可怕？可怕。这个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违背哪里呢？最明显的就是违背的这里。主耶稣说了，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要收刀入鞘。福音其实从来不强迫人，福音传福音的方法从来不能用强迫，不能勉强人。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福音的方法是感动人。我再讲一遍，福音从来不强迫人，福音是感动人的。如果一个人是被强迫做了基督徒，这个人其实是心里很苦的。一个人真正去明白说福音是用爱来感动人，说耶稣爱我，福音是用真理来说服我们的，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才合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对不对？说其实行为主义特别不合理，因为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一捐就能捐几百万，一建一个公司可以几亿，建一个公司做慈善真的是很容易，对吧？那我们平头老百姓，你想做慈善容易不容易？如果一个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非常的穷，父母都没文化，然后家里欠了一大堆债，他想做慈善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其实信耶稣得永生才最公平，也不管你有钱没钱，你只要信就得永生，这才对，对不对？福音是用这些真理把我们的理性给说服了，而不是压服我们，不是吓唬我们。我们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传福音是吓唬人的，是吧？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下地狱，你知道那地狱多可怕？哎呦，那火烧的，我跟你讲，烧的你没水喝，看你怕没？然后有些人哇，好可怕，好可怕，信耶稣吧。其实这个不是在讲福音，你讲这些，耶稣出现了没有？福音里面的怜悯显出来了没有？信耶稣得永生的喜乐给人讲出来了没有？福音是祝福还是恐吓呀？福是祝福的意思还是恐吓的意思？我再问你一问，祝福的意思，你哪里是在传福音？你不是在恐吓人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讲？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样？信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福音就是上帝祝福人的好消息，是上帝得荣耀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好消息，是吧？所以福音是从来是感动人的，而不是强迫人的。你注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我说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不懂，所以他行事为人，他喜欢强迫人，他还以为说我是为主发热心，其实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收刀入鞘，你凡是强迫的带来的结果都是反效果，真的，凡是强迫的带来结果都是反效果。包括你对孩子的养育，比如说让孩子信耶稣好不好？好，但是你强迫他信耶稣带来的是反效果。因为我们认识，那个时候认识有外地的一对弟兄姊妹，他的孩子小的时候去主日学，那现在十几岁了，不单不去主日学，而且对基督教反感的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他父母当初是逼他去的，就是强迫他。真的，我也见过有些基督徒跟他儿子讲话的时候，儿子有点不听话，他急了。你是想下地狱是不是啊？就说出来了。哎呦，你想想这样子跟儿子讲，儿子小的时候吓坏了，吓我妈妈，我不想下地狱，不想下地狱你就听我的。然后等他长大了，他怎么样子？他会不会爱这个妈妈？他反弹的厉害，我跟你讲，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到时候妈妈生气了，跟他吵的时候，他小时候口齿不够伶俐嘛，这个口才不够好。等长大了，他妈妈生气说：“你想下地狱啊？”他也跟这样说他妈妈，那不成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明白吗？所以福音从来都是感动人的，所以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不要用这些。 那你说梁牛，你讲这意思，我们难道不要法律了，不要管教了，不要刑罚了吗？不，这些都有它的价值。但是讲到，我说那些都有价值，但是讲到福音的时候不能用这些方法，你明白吗？福音不能用这些方法，福音是感动人的，你就把耶稣的爱讲给他听。所以你注意圣经上面有讲说，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原来我们的心灵是一颗石心，然后信主之人心灵是一颗肉心，阿们吧。这是旧约讲的。我说我们石心怎么变成肉心的？这是不是神大能的工作，超然的工作，对吧？但是上帝做这种超然工作的方法是很自然。怎么很自然呢？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感动你。我说就好，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钉十字架那个血一滴一滴滴在你的石心上面，然后把你的石心给融化了，你变成了一颗肉心。他用爱来让你明白，让你知道说上帝这么爱你，我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天父伤心呢？我为什么不归向他呢？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是自然而然的信了耶稣。所以福音一定不强迫人。另外一个，我们说为什么福音一定不强迫人，你还注意一个事情，圣经上面讲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怎么样子啊，哪里就得以自由。强迫跟自由能不能挂上钩？强迫跟自由能不能和谐？强迫跟自由绝对不能和谐。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上我们的上帝，你在圣经里面去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强迫人？有没有说今天晚上上帝逼我来的，我很不想来，然后上帝就逼着我这个脚踩着自行车就来了，来了，是吧？上帝就逼着我，让我上了公共汽车，我就不想来，然后想下车也下不了，一股力量拉住我，然后没办法，我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勉强的情况，但是你勉强绝对不是上帝勉强的，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相反，福音是使我们得自由的，要使我们得自由，上帝给我们有自由，所以他的福音不单不干涉你的自由，他的福音要兼顾你的自由。所以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那个我想求上帝这个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把我，因为有些没结婚的弟兄姊妹说把我的配偶就带到我身边啊，然后这个我就跟他结婚，我知道我只要上帝只要启示我，然后知道这是上帝给我安排的，我就跟他结婚。我说这种祷告一点用都没有，上帝不会听啊。他说怎么不会听呢？我说因为你现在变成木头人了，上帝是让你做自由人的，上帝不会听这种祷告，你明白吗？你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求你把我变成一个木头人，上帝会不会听啊？会不会啊？主啊，求你让我变成一个傻瓜，好傻傻的爱你，上帝会不会听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啊？不会的，因为你是自由，上帝福音使你得自由，他不会把你的自由剥夺掉。所以我说你这种祷告没用。我说姊妹，你就去观察你身边那些没结婚的人，是吧？没结婚的那些弟兄，你看看，然后大家。他喜欢你不，你喜欢他不，然后大家谈得拢就谈恋爱，如果谈到一定阶段大家愿意结婚，你们愿意结婚了，订婚了，结婚了，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谈不拢就不是神的旨意，就这么简单。你不用说上帝告诉我，哎昨天做梦啊，上帝告诉我了，我那个弟兄姓孟，好了，找一个姓孟的。那能不能这样子啊？上帝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做了这样的梦，一定不出于上帝，因为上帝不强迫人，上帝给你自由，你运用你的自由，上帝是喜欢的。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看我们有姊妹带了小朋友过来嘛，你是喜欢你的孩子呆若木鸡呢，还是喜欢你的孩子灵活聪明啊？不过我喜欢我孩子呆若木鸡，会有这样的爸爸妈妈们。那我们的天父会不会喜欢我们呆若木鸡啊？不会，他喜欢你灵活自由。那我自由用错了怎么办？他给你兜底儿，你怕什么？你明白不？上帝给你兜底儿，你说那我找工作的时候自己用自由选了一个工作，万一不合适怎么办？上帝给你兜底儿，你明白吗？那我谈恋爱的时候找的人万一不合适怎么办？上帝给你兜底儿，就这么简单，是吧？确实不合适你的，然后到时候就成不了嘛，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你多用你的自由，上帝的美意就成就，就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的力量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福音不强迫人，福音是感动人，福音是加强你的自由，福音是使你越来越自由，心灵越来越不受捆绑，是吧？真的是这样。我又全然顺服上帝，我的心又是越来越自由，就是这么奇妙，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你注意 这个犹大他对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因为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有这样的说法，说犹大在地狱的最深的地方，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啊？
不同意。
对啊，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同意呢？为什么不同意？犹大是不是在地狱最深的地方？我们想到犹大咬牙切齿，太可恨了，主耶稣这么爱他，他把主耶稣卖了，真的可恨。犹大可爱不可爱？我问他，肯定不可爱吧，你们不能说犹大可爱吧，这个不能变成基督徒，可不能是非不分呐。犹大肯定不可爱，对不对？但是能不能说犹大一定在地狱的最深处？有没有圣经依据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其实是中国民间传说，是世界民间传说里面的，因为世界上面的民间传说都会讲地狱有十八层地狱。圣经有没有讲地狱有十八层？我再问你，有没有？有没有讲地狱有十八层？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在地狱里面的人有些人受苦重一点，有些人受苦轻一点？
这个有吧？
有没有？
有。
有没有说哪个地方有没有依据？我跟你讲，所以我问什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就希望说，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说哎呀，犹大是在最深处的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用道德主义的标准来去看事情。其实我说犹大可怕不可怕？可怕，犹大真的可怕，对不对？但是犹大他是罪人的一个代表，罪人就会卖主。其实彼得卖主了没？彼得那天晚上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啊？卖主了吧。彼得后来软弱过没有？有没有在救恩上面软弱过？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说他有一次当面抵挡彼得，对不对？有没有这样软弱过？怕人过没有？还有怕吗？怕那些法利赛派那些人不敢跟外邦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所以你看到我说讲到犹大卖主的时候，其实焦点依然在这里，就是你看到罪的可怕，罪性非常的可怕。一个罪人可以跟着耶稣三年半结果不悔改，只有圣灵的工作，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使我们悔改，使我们能够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我能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我没有做犹大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另外一点我们想在这里还提醒大家，就是你注意犹大用亲嘴的暗号卖了主耶稣，是吧？亲嘴的暗号就是他似乎很亲近耶稣，结果把耶稣给卖了。我说我类比一下，希望大家去明白。我说天主教也是用亲嘴的方式把耶稣给卖了，啥意思呢？就天主教也整天讲耶稣，整天讲耶稣，但带来的效果是让人靠近耶稣呢，还是其实让人远离耶稣？其实上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他们讲的耶稣，把耶稣这位救主给讲成了审判官，讲成了暴君。耶稣本来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辩护的，结果按照他们的讲法，耶稣成了对罪人的检控官。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检控官呢？检控官就是定你罪的，你知道，我就检举你，控告你，说你做错了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主耶稣对罪人是做这个工作的，还是主耶稣基督对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你不要说嘴上称耶稣他就是在高举耶稣，我说天主教没有高举耶稣，反而让人离耶稣更远了。所以马丁路德他就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你会看到马丁路德讲起来他做修士那个时候，他做修士在做天主教的修士的时候，他会对怎么样子呢？他会表面上面很多苦待己身，要攻克己身，要怎么样，但是他心里面其实特别恨上帝，因为在他心里面这个上帝是个暴君，整天抓住我的错不放。甚至他自己讲的，在他心目当中魔鬼也比上帝好一点，因为上帝太厉害了，你知道吧，上帝太厉害了，什么都知道。然后天主教的那种错误教导让他觉得这个耶稣根本谈不到可爱，直到他明白福音真理，明白因信称义这些，他才发现说原来耶稣这么可爱，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耶稣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是怜悯软弱人的，他是体恤软弱人，他是救拔软弱人，是吧？这个时候他就变得大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我们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福音是应验圣经的，福音是圣经所预言的，又是应验圣经的。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就是新约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还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旧约已经预言了，就上帝定旨如此， 按照上帝的旨意，福音就要这样成就。所以福音是应验了上帝的预言，福音又是怎么样子呢？福音又是把上帝所预言的一切都成就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说，福音是应验了上帝的所说的一切话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提醒过，我说我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的直接的经文，当然你就去慎思明辨。我说真理就是事实。什么意思呢？我说真理就是事实，就上帝所说的话一定要变成事实，同意吧？上帝所说的话一定要变成事实。他说你们要有一位救主，就有了。上帝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就一定得永生。上帝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进天国，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一定实现，阿们吧，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拦住。上帝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呼求主，我说上帝啊，你救我，我就一定不会灭亡，因为他的真理一定是事实，一定要应验，一点都不能失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为什么要让这些人抓我呢？他就说如果不这样子，怎么能让经上的话应验呢？经上所说的那些话都要应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一切事情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你明白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什么好习惯？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习惯。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不观察？观察。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叫做现象，最确实最确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圣经说的话。所以我说你根据圣经，比如说你看有些，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些灾难片讲那些灾难，讲灾难的电影，说最后人类都灭绝了，整个世界荒芜一片。我说我们按照圣经来讲的话，这种事情不可能。因为圣经上面讲，当主来的时候地上有教会没有？有没有教会？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实行末日审判的时候，地上还有没有教会？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讲的说那个时候有那些世上那些恶人不是围困圣徒的营蒙爱的城，主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嘛？已经死了的圣徒要复活与主在一起，还有一些是活着被提的，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说的？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圣经上面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人活着被提，所以教会一定会存在到这个世界结束那一天，阿们吧。所以那些灾难片讲的什么会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有些你一对照圣经，你知道那些事情不会发生，同意吧？最后这个地球会不会毁灭于一颗小恒星，咣当一下一个小行星把地球给毁灭掉了，然后四分五裂地球不存在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最后的结束一定是基督来末日审判的时候，是吧？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又讲了说我们这些圣徒主耶稣应许的，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世界不爱我们，世界恨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得胜世界，这是真理，是吧？是真理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真理会不会成为事实？会。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你上帝会不会加恩典加能力保守你眷顾你给你力量让你胜过世界？会。所以我们说圣经下面讲的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吧？这是真实，你明白这个？所以经上的话都会应验，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这是我们讲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看到最后一节经文讲的说门徒都离开主耶稣就逃跑了，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最伟大的圣徒也是软弱的蒙恩的罪人，阿们吧。就是这些圣徒都很伟大，跟着主耶稣的这些，我们说他们后来当这些跟着主耶稣除了使徒约翰最后是老死的，其他都殉道了，使徒约翰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都逃跑。所以最伟大的圣徒他也是软弱的，他也会逃跑，他也会逃避，他也会有时候软弱不敢说话。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圣徒的软弱就论断他的得救地位？可不可以？如果他软弱了一次，你能不能论断他？不能。如果软弱了三次呢？三十次，一个罪一直在一个罪上跌倒，我很怀疑他不得救，行不行？比如说有些基督徒信主之前烟瘾很大，信了主以后他这个烟瘾很难戒，我能不能 有圣灵在里面，怎么连烟都戒不了呢？肯定是没得救，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大家。不能，因为彼得不是这一次跌倒，我跟大家讲，对不对？你去看到，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圣徒是会离开主逃跑的，圣徒会软弱跌倒的，甚至有圣徒有的时候有一个阶段说软弱了，我不要主了，有没有这样软弱的时候啊？有。那你能不能说，你看这个人都说了，他说不要主了，所以他肯定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因为彼得一个晚上说了几次，弟兄姊妹，说三次，是不是只说这三次后来不软弱了？不是，后来还有。所以我们说圣经上面的教导是非常重要，圣经上说他是主的仆人，他自有他的主，他的主能够使他站住，你是谁论断主的仆人呢？你看圣经上面有好多地方提醒我们小心论断的罪，其实我们最经常犯的一个罪就是论断的罪，论断别人得救不得救，犯这样的罪还没悔改，我看他呀很难说是得救，估计是个假信徒，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啊，弟兄姊妹，不能啊。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他说我信耶稣，然后软弱跌倒，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呢？我很怀疑你得救。不，你这个时候其实应该鼓励他，安慰他，激励他，你说弟兄你是信耶稣的，是不是啊？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你这次跌倒了，圣灵能帮助你站起来，我们悔改吧，我们重新站起来吧，我们求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罪吧。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如果自己因为跌倒太多，他自己怀疑说，哎呀，看这个样子我可能是不得救，你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怎么样？应该鼓励安慰他说，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你既然已经信了耶稣，我相信主耶稣讲的说，我的羊一个也不失落，圣经上面说了，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终必得救。弟兄抓住这样的福音，不要再恐惧，不要再跌倒了，是不是啊？这才能站得住。就像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那些人去哪了？他说那些人都走了啊，他们不拿石头打死你们，他们都跑了。那些要打死，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吧？走吧，然后只是不要再犯罪。”主耶稣什么意思？就是我赦免你的罪，我给恩典给你，然后用这个恩典激励这个姊妹说：“你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落在这种罪里了，是不是啊？”然后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如果他再软弱了，上帝原谅不原谅他？原谅，赦免不赦免他？赦免。因为我们一生都有很多的软弱，上帝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一直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借着这几点分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担，知道主耶稣基督独自担当我们的罪担，我们知道人的软弱，是吧？我们知道像犹大卖主告诉我们罪的可怕，我们又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连续软弱人的，福音是对软弱人产生极大怜悯和激励的福音，我们又知道说主在这里他的福音是应验圣经上面一切预言的福音，我们又知道说圣徒常常有软弱，我们不是彼此论断，而应该彼此怎么样？彼此扶持，彼此造就，彼此体恤，彼此激励，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因为爱我们，让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苦受难，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所经历的一样，这些的痛苦，这些的艰难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我们的罪既然已经交给耶稣，天父你必不再刑罚我们，我们就必得永生。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寻求你，常常寻求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天父你给我们的福音，你给我们的恩典乃是对软弱人怜悯的恩典，所以你让我们不要自以为刚强，也不要以为刚强了才能到你那里去，而是带着我们软弱的本相，常常寻求你，常常寻求基督。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常常存着谦卑，存着爱心，彼此体恤，而不是互相论断，就使你的百姓同得造就。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